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24号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22日同意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产品以及大型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了强烈的反应。此外，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周二表示，中情局将以更加不怕失败、敢于冒险的方式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中国大幅加强了在中朝边界的安全戒备措施，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为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做准备。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大城市不久前持续爆发抗议不平等等问题的妇女大游行，抗议者们希望今年的游行成为广泛的反社会不正义的运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都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约谈，这是仍在进行的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作为涉俄调查的一部分，塞申斯上星期接受了几个小时的问话，而科米去年接受了面谈，那次面谈与他写的有关他与川普互动的一系列备忘录有关。司法部发言人伊恩·普莱尔向美国之音证实，穆勒团队确实与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据报道，塞申斯的私人律师查克·库珀陪同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他说他无可奉告。代表科米的纽约德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戴维·凯利说，针对科米曾被穆勒办公室约谈的报道，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也对此拒绝予以评论。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最新努力已经启动，那架班机将近4年前从雷达屏幕上离奇的消失。美国的海洋无线公司在印度洋搜索区派出了无人海底探测器。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消失，飞机上有239人，大多数是中国人。澳大利亚主导的搜寻行动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的踪影，去年1月搜寻行动告停。最新的搜寻行动为期最长3个月，这架飞机只有包括一块金复翼的3块残片被确认找到，发现地点都在西印度洋沿岸。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与韩国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进口太阳能面板产品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表示抗议，此举措让亚洲担忧美国将出台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川普星期二时表示，美国在考虑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他告诉记者说，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检视很多事情。韩国贸易部长金炫宗称这些关税为过度，并且说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韩国计划在世贸组织对美国提起申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者。中国表示这些关税是个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的过度反应。中国商务部表态说，中方将与其他世贸成员一道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利益。商务部没有提供细节。川普频繁地批评中国从事他所认为的不正当的贸易行为，他也认为这些行为导致了美国工作的消失。华盛顿会在3年期间对大型洗衣机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在4年期间对太阳能板征收最高 30% 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先前调查发现，这两项进口产品对国内制造业者造成了严重伤害的实质原因。川普政府随后出台了提高关税的政策。此外，川普总统1月22日同意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韩国三星和 LG 生产的家用洗衣机加征高额关税，这是川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进行调查后采取的贸易制裁行动。 川普政府的贸易决定引发了强烈反应，不仅贸易伙伴国反对，美国国内也传出了批评的声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发来的报道。
肖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川普政府这次为什么会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还有来自韩国的家用洗衣机征收高额的关税，背景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我们从这个电池板来说起，就是电池板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之前已经有过这个双反，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这个调查，已经做出这个肯定裁决，就但因为这个美国本地的就美国本土的这种光伏产业呢，实际上是现在已经是几乎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怎么样 player， 就是说公司在这里的。这一次呢是由去年的时候有两家这个在美国的公司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向这个 ITC 就是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是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这样一个申诉，就是说因为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呢价格太低，导致呢对这个产业造成的损害。那么 ITC 呢就根据这个呢就依照美国国内法，就是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201条款，这个条款大概的来授权让就是来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后来是ITC 方面得到的这个是肯定的这样一个结论。那么后来就由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综合这些意见了以后呢，就把这些可以选择意见提供给总统，那么由总统来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总统现在选择就是在今后4年的时间里对进口自中国的这个光伏产品要征收呢从30%、25%然后到20%、15%这样子分4年依次递减，这样加征这个关税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么针对 LG 和三星的洗衣机的方面呢？
也是这样子，这个是由这个美国本地的这个电器商惠而浦主要是惠而浦还有 GE 他们发起来的，他们就认为这个也是从韩国进口的这两家公司生产的这种家用的大型的洗衣机对他们的这个产业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也是向这个政府这个 ITC 轻松了以后，后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么现在而且给他们这个这次这个裁决是对他们进口的这个商品呢进行了这个进口的数量上的限制，有一个限额，那么在此超过限额的部分呢可能就会加征比较重的这样的关税
是我们好像在前几天刚刚谈到就是针对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采取了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行为的叫301调查哈。那么这次是201调查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在国内会有争议呢？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201调查，它就是不同条款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针对性的。第201条款呢是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 ITC 就是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呢因为进口的这个某种商品呢价格上过低，然后呢确定它对这个本土的这相关的产业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危害或损害，在这种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呢，这个总统呢被授予这个采取贸易制裁行动的这个权利。那制裁方式基本上他写的也比较明确，就是通过这个加征关税，还有就是设立这个进口的这个限额，还有这个关税配额这方面的东西以及其他的这种制裁方式。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轻松的就是提出申诉的这些公司是这么就是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损害，说它是对这个光伏产业已经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影响，说这个光伏产业现在美国本土几乎已经消亡了所以进行了这方面这个调查。
是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美国的国内业界还有专家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
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还有各方的这个反应还比较强烈，大多数我们看到这意见还是比较不是很支持这个总统的这方面。第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用这种201条款也好，或者是301条款也好，这是1974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也确定成法律的国内法。那么就是说呢，总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贸易受损的情况下，单方面的是进行调查，然后采取行动。那这种国内法基本上在1995年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以后呢，就很少的用，有时候会用，因为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一个 建立起来要解决争端这样一个机制。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本届政府是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世贸组织没有很好的顾及到美国的利益，而且其他的国家贸易伙伴呢是在一直在这个什么占美国的便宜等等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这种调查用这个国内法的调查这个本身呢也是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事情，而且对方贸易伙伴国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一些这个反制措施。今天我们去那个叫传统基金会，是在华盛顿的一个传统智囊机构，基本上他们是支持这个自由贸易，而且支持这种政府应该保护美国本土的产业的利益，但是呢他们支持的是要降低这个叫什么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而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我偏袒的是某一个行业而对另外一个行业就是厚此薄彼吧。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人提到，就是说这个光伏产业这两个公司提出这样一个诉讼，然后完了以后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受损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安装这光伏板的电池板的这种产业。实际上呢他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啊里边只有14%的这个工作机会是属于这个光伏制造本身的，大多数这工作机会是在安装的。那么一个进口的这个元件要是大幅的上涨价格，那么他们的这个生产这个生意就会受到损害，而且这个消费者可能会要付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谈到这个韩国的这两家公司，那么今天他到他这个讨论会上去的还有这个应该是 LG 公司在这里的一个美国的部门的一个高管。刚才那个要义在谈到说这个总统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如果这种方式能够促成海外的企业在美国来建立工厂，而不是在海外把这个产品生产了以后再运到美国来，那么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么这个呢是确实是韩国两家公司现在在这么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有报道说的是这个新松的这个两家光伏板的企业，其中一家是中国现在在拥有的，那么另外一家呢母公司在德国，都不是美国本土的企业，那么受惠的到底是谁呢？所以现在这方面有争议就是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说惠而浦啊还有 GE 也好生产的这些家用电器产品现在已经不具竞争力了，就是说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有这个 creative 这方面都不及这个，对，
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靠加重关税就能够解决的。
是
那么川普政府接下来还会对针对中国采取哪些贸易行动呢？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在新年开始以后呢已经加快了对中国的这个在贸易行为上面这个讨伐的这个部分。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就是说总统本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了，在这个301调查对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侵权行为进行调查的里面会考虑要进行这个罚款的这样一个重罚，那么会对中国相当大的这样一个重创。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今后接下来要发表的关于这个针对中国知识产权行为不当行为的这个调查这个结果，还有这个美国是贸易代表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建议是什么样子。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个关于钢铁和这个绿产品的这方面的这种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应对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理智，野心勃勃，不大可能仅仅把朝鲜的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掌握着这些武器的金正恩除了维持政权之外还会用于其他目的。蓬佩奥说，金正恩会用核武器进行胁迫，他的最终目标是将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蓬佩奥和其他情报官员多次说过，朝鲜很可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蓬佩奥在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蓬佩奥说，合理的推断是他下一步增加核导弹的数量，掌握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美国官员说，川普总统把重点放在寻求外交途径来化解朝鲜核危机。蓬佩奥星期二拒绝回答目前有没有进行有限打击摧毁朝鲜核设施的可行计划的问题。他说，我们正努力 各种情况制定一系列计划，确保我们能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让总统在了解所有可能性的条件下做出决定。蓬佩奥说，中情局一年来针对朝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要做出更大努力弥补不足。他说，其中一个不足是评估制裁对朝鲜政权究竟产生何种效果的能力。朝鲜无视于国际社会的制裁，仍积极地发展它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武器项目。一些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平壤施加了多种经贸制裁，包括中国限制对朝鲜的石油出口和煤炭出口。此外，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先前表示，中情局将更加以不怕失败、敢于冒险的方式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说，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主管现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他说，这是在向美国的对手表明中情局对反间谍工作的高度重视。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以涉嫌非法持有国防信息为由，逮捕了前中情局办案员李振成。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情报界官员认为，李振成向中国当局出卖了中情局在中国的多名线人的身份。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论坛上，主持人向蓬佩奥提出了中情局特工在中国损失惨重的问题。蓬佩奥说，
我们应该确保的是我们盗来的秘密不能又被盗走，这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义务。我做出了几项改革，第一是确保中情局提供信息，以便美国司法部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让那些叛徒在美国的法庭上被治罪。第二是确保中情局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反间谍任务，这包括用主动进攻的反间谍方式，防止对手的情报机构渗透到我们的机构里。
蓬佩奥强调，中央情报局需要进行官僚体系改革，以便让探员毫无拘束地进行情报刺探工作。
我要让我们的探员认识到，我们几乎每天都期望能盗来秘密，间谍机构就是干这个的。我们要求我们的探员冒生命危险盗取机密，目的是保护美国，这是我们的根本使命。我们永远不会回避，并且要积极地履行这项使命，不该有任何歉意。
华盛顿时报星期一援引中情局消息人士的话说，李振成可能不是中情局的最大内鬼，把他作为替罪羊可能会隐藏中情局内部的更大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幅加强了在中朝边界的安全戒备措施，不仅加装了监控摄像头和核辐射探测器，还增派了军队，强化对边界的巡逻。坐落在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人们可在街头看到警惕间谍活动的标语。有分析认为，尽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暂时出现了一定的缓和的迹象，但中朝关系持续恶化，北京正在为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测未雨绸缪。请听报道。
据法新社1月19号报道，北京明显加强了中朝边界中方一侧的安全警戒措施。在中朝边境重要口岸丹东，当局在鸭绿江沿岸新设立了多个检查哨卡。当地居民表示，这些哨卡是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设立的，而且边防部队对中朝边界的巡逻明显增强了。鸭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已经启用了核辐射探测仪。法新社援引一名当地居民的话报道，过去朝鲜渔民可以到鸭绿江中方一侧捕鱼，但现在不行了。在丹东市内，街头的红底白字标语写着，所有公民和单位一旦发现间谍活动，必须立即向国家安全部门报告。中国还在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的大坝上架设了监控摄像头，严密监控江面情况。这座水电站给中朝两国供电。在吉林省龙井市，当地村民组成保卫小组，防范脱北者从结冰的图门江上进入中国境内。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纽约州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表示，中国已经在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最坏局面做准备。
就是中国已经做准备了，就万一打起来，万一逃过来，对不对？这是我得到一个信息。
纽约时报1月15号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为对朝鲜作战认真备战。报道说，虽然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将领都强烈主张利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但同时也在为朝鲜半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夏亚峰说，据他了解，中方已经在中朝边界修建了几个大型难民营，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能够接纳朝鲜难民。
这就肯定要有准备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隔一条河嘛，就很容易就去过那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就过来了。大家做的这个比较多的准备，就是在这个收拾机要去大规模的这个难民营。
福布斯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强中朝边界的戒备，但本轮加强戒备的背后是中朝关系的不断恶化。
In some sense, on some levels,
他说，在过去几年，中朝关系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倒退甚至恶化，当然背后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2017年，朝鲜不断试射试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几乎所有朝鲜制裁的表决中都投下了赞成票，而且收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导致中朝紧张关系加剧。去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派特使宋涛前往朝鲜，向朝鲜劳动党通报中共16大的情况，并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然而宋涛甚至没有获得金正恩的接见。今年1月，朝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几年来首次恢复高级别对话，释放出回暖信号，但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非常有限。川岛大学的中朝关系史专家夏亚峰说，中国一方面要准备应对朝鲜难民，另一方面也要对朝鲜可能调转炮口，与中国彻底撕破脸皮做准备。
万一这个比如北方也打过来，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嘛。他这打过来，他给你骚扰你这个沿边的城市，就是说这个东方边界这个城市，那也够你受的。
法新社的记者表示，在采访时看到至少一架朝鲜的伊尔28飞机在空中对中朝边境进行侦察，这是一款老旧的苏联时代的轻型轰炸机，中国据此仿造的轰五已在多年前退役。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也在刺探中国境内的情况。除此之外，中国也在中朝边界的一些城镇启用核辐射监测仪，对来自朝鲜的核污染进行实时监测。朝鲜经常进行核试验的丰西里试验场距离中朝边界仅80公里，朝鲜最近一次氢弹试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有专家担心，多次核试验后，丰西里的万塔山已经出现山体疲劳，一旦山体垮塌，放射性物质将直接暴露在大气中，给中国东北地区构成严重环境威胁。去年12月6号，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刊发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向民众介绍防范核打击的基本常识和知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中国政府解除了恶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希望借此促进生育，为中国在2050年增加3000万劳动人口。但是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前一年少了63万，出生率下降3.5个百分点。全面二孩政策为何不见效？尽管专家建议以减税或补助等方式鼓励生育，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彻底解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是否才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之道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以及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日前参加了美国之音时事杂谈的节目，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2015年中国解除一胎化，开放二胎之后，2016年确实迎来了一波小小的婴儿潮。 新生儿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到了2017年却开始消退，难道只是昙花一现？为何会有这样的起伏变化？此外有人说，二胎开放不但太迟太慢，甚至还是错误的政策。如果是错误政策，为何中国当局还要推行？首先我们来听听易富贤就这一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怀孕的9个月周期，那么就是说出生高峰应该在2016年的这个冬季给2017年，但是就是说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那么2017年将会比2016年要多出生343万，比2015年要多出生455万。但是即便是根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比2016年还反而少生了63万，比2015年也是多出生了68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455万。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是已经破产了。
是，那么如果说破产，很多人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不仅仅是开放的太晚，开放的太慢，而且还是错误性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贾平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不仅仅这个全面开放二孩不应该，而是应该要全面的废止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您的看法，如果说全面开放二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还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是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实行这个错误的政策？一错再再错，就是一方面是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学术腐败。由于1980年中国之所以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就是因为封建这些所谓的这个学者，他们预测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计划生育的话，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40亿。1980年中国只有10亿人口，当时的粮食已经短缺了，那如果能够达到40亿，那怎么得了呀？所以国家人都被吓坏了，就赶紧实行一胎化政策。事实上这个人口有一个高度的规律的，即便是中国1980年就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0亿。比如说这个印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10多年，它目前的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2.1到2.2个孩子了。台湾、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中国大陆大概20多年，它的最近大概20年，它的生育率只有1.1到1.2左右。就是说，我们即便是1980年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也不会达到40亿，所以整个体系根本就是错。
那么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的冲击有多大？现在进行修正是否能起到及时雨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易富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国完全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即便是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在90年之后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了。当时就至少在那个时候应该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学者啊，一次一次用这个错误的数据，那是篡改数据。比如说我们这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平均妇女只生1.2个孩子了，但是国家计生委跟人口学界他把这个生育率却修改成1.8，他说如果这个继续计划生育，继续一胎化政策，人口会达到超过16亿。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这次全面二孩，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卫计委跟人口学界的这个错误的预测。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中国每年要出生4700万。然后国家人都能吓坏了，然后他不敢很好一层的计划生育，然后慢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事实上已经破产了。那么说这个计划生育会导致这个什么呢？结果导致会有非常很严重的后果。我说就是说过度的人为干预必然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方面导致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开始下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左右开始下行。我在2008年是预测2012年就要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就是说我们经济下行是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后果，并且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这个今后的经济活动 率是不断的下行。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人口危机，我比日本要更加的这个严峻。
嗯。
并且会导致中国的养老。
是的，那么光是从2017年出生率下降，是否就能解读为二胎政策的失效呢？这样理解的理由又是什么？那么有人说，开放二孩政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遇期，中国是否可能废除计划生育呢？我们来听听贾平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不能说是全面解除二孩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管是人口生育率是它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政府对于这个生育的个人个体化这种生育的这个国家式的父爱式的这种干预呢，都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下去。这个那么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和过去的过度的干预这个政策，比如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这个两个这个正反面啊。那么我现在认为呢，不仅不应该这个放弃这个二孩政策，而且应该进一步的将应该彻底废除掉，是吧？对于生育的这样一种限制，
嗯哼，
让人们呢回归到一个比较更为自然的一种状态，杜绝掉、放弃掉过去几十年间那种一胎化的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对于这个生育的这样一种干预。
此外，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怎样的社会历史根源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贾平的观点。
我们看到的是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人口这个不当的暴增。那么它不仅当然给在国际上会抨击，比如说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生育当中对于女性的这个摧残。但是呢，对于这个人口的过度的增长，实际上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或者不当的这个政府干预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叫 side effect， 就是一个客观上的这个副作用、副效果。那么它又和很多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事件高度的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政策，和这些政策呢结合到一起以后呢。那你比如说这个男丁总是有土地的，女孩子是没有土地的，她要嫁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结合着这个中国这个旧时候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生男多子多福啊。那么结合到一起，那么就是无限放开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生殖的这个放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导致了这个又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户籍制度。比如说对移民的严厉的管控，比如说你出境出京什么都要是这个要批啊，这个是要有一些什么这个各种证明啊。那么在那么你的这个那么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呢，它也开始向计划经济化发展。那么整个的它失去了一个市场特质，这个时候它人口实际上的激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错误政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隋木青律师，1月23日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民主人士陈云飞辩护时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以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有分析表示，隋律师将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代理大量敏感和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隋木青律师透露，广东司法厅以检查工作为名，星期二派两位正副处长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将对他的行政处罚预告书送达至律所，并全程录像。网上传出的广东省司法厅文件称，隋木青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此外，隋木青还在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时，擅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文件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拟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分。隋木青需3日内要求举行听证， 作出陈述和申辩。据悉，隋穆清已经提出举行听证。隋穆清将被吊销律师证的消息引发外界哗然，许多维权律师和人士纷纷在网上对隋穆清表示同情、声援和支持。因709抓捕案受到影响而近年无法年检律师证的北京律师刘晓元表示，广东司法庭的告知书提到第一起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今事过已3年09个多月，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2年的时效。即使是截至发生第二起行为的2017年1月13日止，间隔也超过了2年时间。而第二起行为不过是受到行政警告处罚，根本不足以据此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因发表阐述言论自由辩护词及几篇微博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山东律师祝胜武表示，隋穆清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毫无疑问是在大量政治案件的辩护中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办案笔记、案情通报、辩护词，将密不透风的政治审判中的各种丑闻晒在了太阳底下，给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并在发布的文书中阐述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社会。隋穆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突然遭到处罚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他说，
突然要对我进行处罚了，老实说我就觉得当局呢决心呢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都不是这样的做法，起码来说这事情还大，大家知道具体什么地方我再妥协一下等等，现在都没有这种机会，这种的是一种最严厉处罚了。广东这种吊销执照，就是就我知道的这种人权律师我还是第一个。
隋穆清表示，估计很可能与近年接手的大量人权案件有关，被当局秋后算账。他说，
我怀疑可能是最近的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了当局的大忌讳，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成立一个导火索。秋后算账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毫无征兆的这种突然的处罚，以我的经验呢可能背后有什么隐情，那我又搞不清到底什么原因。
隋穆清对广东省司法厅举例的两个事件向记者进行了澄清，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或者法庭上过分的行为，会要求当局出示监控录像。在看守所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因他表示受到了酷刑，所以作为律师他有责任拍照取证，完全是律师的正常职业行为。他说，
我平常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偶尔个别会有，即使有也非常轻微，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违规。首先是因为法官有问题，非常不公，所以会跟法官有一点争执，这是真的。第二，这个确实处罚确实已经打得过了时效了。看守所那个问题呢，那个是看守所本来对我进行非法拘禁，因为看守所你根本没有权扣押我的，至于我拍照这个完全是律师的职业权利，看守所的非法规定他没有权利来限制我的职业权利，因为这个拍照啊等等取证啊等等的都是我的职业权利来。
记者星期二致电广东省司法庭律师管理处，接电话的女士要记者联系办理隋穆清案的人员，在致电相关办公室后，接电话的男士称具体办案人不在办公室。隋穆清曾参与8964民运，1993年成为职业律师，约自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雄、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王清莹、北京诗人王藏支持战中、四川意见人士陈云飞、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的黄琦，以及广东微信群主拈花食品张广红等人的案件。隋穆清律师也是709大抓捕受害者律师之一。 2015年7月11日被警方以涉嫌寻滋罪带走，后被以涉嫌煽颠罪秘密羁押半年，后得以获释回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波兰检察官星期二指控三名男子宣扬法西斯主义。此前，电视新闻播放了这三人去年庆祝希特勒生日的画面。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在波兰，我们不能对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有丝毫的容忍，使用这些标识违反法律，并违背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波兰一家电视台在一部有关新纳粹组织《骄傲与现代化》的纪录片中展示了这三名男子的照片。一个使用隐藏摄像机的摄制组在波兰西南部暗访了这个新纳粹组织的成员，在纳粹独裁者希特勒128周年生日举行的活动，他们行纳粹礼，并用德语高喊纳粹口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新的国家国防战略之后，立即访问亚洲，为推动实施这项战略走出了第一步，凸显美国应对中国海上安全挑战的重视和决心。五角大楼1月19日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马蒂斯1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会见了该国总统维多多以及印尼国防部长里亚库杜。印度尼西亚2017年将其在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的水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受到中国政府的批评。离开印尼后，马蒂斯将访问越南，并着重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该地区国家对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应有的尊重。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在国际受迫害律师日持续声援中国709大抓捕之后，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等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律师表示，尽管今年受迫害律师日关注的国家是埃及，不过台湾方面会持续声援中国的维权律师。
我们在努力在台湾扩大我们的这个声援的这个社会力量，也就是结合更多的律师跟各界的关心世界人权，当然是包括中国人权的这个团体跟个人，来积极的来对中国政府给更多的这个呼吁跟这个要求。
郭吉仁还说，2015年中国709大抓捕之后，已经超过900多天了，其中王全章律师仍然下落不明，令人非常不可思议。台湾除了必须警觉这个现象之外，也应该维持关注。事实上，中国的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包括祝圣武、隋穆清的律师证被吊销。709被抓捕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李玉涵被抓捕并遭到酷刑，另外曾经担任王全章辩护律师的余文生也遭到逮捕，并因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和17个国家、28个城市联合声援受迫害律师日，呼吁各国关注埃及和中国的律师及人权工作者的处境。受迫害律师日于2010年由一群关注各国律师职业权利的律师发起，起源是纪念四位律师及一位法律工作者1977年1月24号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事务所内遭到谋杀。至于今年受到关注的国家是埃及，去年是中国，过去受到关注的国家有委内瑞拉及菲律宾。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国际的声援确实可以产生作用，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戒严时期，这些所有的维权的人士以及维权的律师呢，都会受到抓捕，但是透过国际的声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戒严了， 那几年之后所有的这些的啊被抓捕的人呢也都这个啊假释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受迫害国际的受迫害律师日，大家共同来声援。
尤美尼委员还指出，律师是民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权保障者，也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重要沟通管道，因此抓捕维权律师就是对人权最大的迫害。台湾律师王龙宽表示，集权政府的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就像现在的中国或埃及政府以及过去的台湾政府，首先打压的就是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当无法继续打压并有律师站出来发声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这些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王龙宽律师还说，台北律师工会除了响应国际受迫害律师日，也将发信函给埃及的总统及司法部长，要求依照国际人权标准紧速释放为劳工、妇女等团体维权的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跨国公司因其网站将台湾列为国家而遭到中国政府调查警告，近日不但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标题，北京通过对外国企业对台湾的施压与胁迫，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如何运用其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影响跨国企业商业行为的警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天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增长，北京正在运用这种力量来胁迫外国公司以推进其政治论述，并惩罚那些跨越界限者。中国政府对万豪酒店将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列为国家一事的过度反应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戒。文章说，川普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学者专家都认为，中共正在进一步迫使外国相关方严格遵守他的政治立场。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认为，随着中国更明目张胆的胁迫和控制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必须设想出一个更全面的官民合作办法来阻却中国的做法。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要顶住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对个别企业来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大部分公司不会愿意冒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葛莱仪说，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Beijing has unilaterally taken these steps.
我认为北京单方面采取作为关闭万豪酒店网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不过这对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除非有许多公司都站出来告诉中国，我们不要做你想要我们做的事，否则中国掌握很多杠杆力。而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有很多筹码。
跨国企业万豪国际酒店最近因为其网站将台湾、西藏、香港、澳门等列在国家选项下而被中国政府调查，关闭网站一周，下令整改，并被警告不得触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红线。美国、西班牙及澳大利亚跨国公司也相继修改网站，避免因为对台湾的称呼问题而影响到企业在中国的营运。以台湾的名称问题而言，葛莱仪说，他不认为这是台湾能够独自解决的事情，不过如果一些公司愿意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称，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葛莱仪说，
I don't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aiwan can really handle by itself. It's really up to these.
我不认为这是台湾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这必须要靠这些公司。或许他们可以讨论出某种办法，在他们的公司网站上以比较中立的名称来称呼台湾，让它听起来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中国台湾，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而是别的名称。这个问题应该可以找出某种解决的办法才对。
罗金在《华盛顿邮报》这一篇以中国如何迫使美国公司为其做政治营销为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迫使万豪酒店、达美航空公司、西班牙服装品牌 Zara 修改其网站，迫使这些企业道歉，并警告外国公司不得触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红线，是通过结合政府力量制造公共愤怒，运用国营媒体的负面宣传，对美国公司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循党的政治立场。这种咄咄逼人的行为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议题。文章也援引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的话说，数十年来，共产党在中国内部限制任何可能威胁其一党专政的话题和意见。现在大家看到这种信息战的形态是去影响美国公司的商业营运方式。对外国企业的施压和警告也是中国近来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军事活动外，再一次以其强大经济实力对蔡英文政府的进一步施压，也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毫无松手的迹象。对于万豪酒店等国际企业因为将台湾列为国家而被调查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遵循，在大陆投资经营的企业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美国。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大城市星期天继续爆发抗议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妇女大游行。这些参与者头戴粉色帽子的大游行于去年首度举行，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表达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川普对待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态度的愤怒。抗议者们希望今年的游行成为广泛的反社会不正义运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上千人星期天回应号召，参加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妇女大游行。但是与其他城市这个周末的集会不同的地方在于，拉斯维加斯的活动名称为去投票展现力量，目标是确保尤其是女性选民准备好而且会前往投票站参加今年稍晚的国会中期选举。
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注册了，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搬家了或改住址了或是改了政党。内华达州采取的是封闭式初选，所以要在初选投票就必须确保有跟特定政党注册。
抗议人士们说，除了女性权利，许多其他议题在即将举办的选举里也至关重要。这些议题包括医疗保险、少数族群权利和移民法。戴安·波林从俄亥俄州的戴顿来到拉斯维加斯参与集会。
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被送回墨西哥了，我对此感到悲痛。我的朋友们是黑人，而且受到不当对待。川普总统不能这样对我们，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去年，几十万人在川普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隔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许多女性被川普对待女性的态度所冒犯，决心表示不会让川普政府限制他们的自由。游行扩散到了美国之外的地方，伦敦等欧洲大城市今年也有示威者再度走上街头。
平等工资是我们仍在争取的重大事项。有好多女性说我离职是因为这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给女性更高的薪资。
一名在华盛顿的抗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这些示威活动带来了改变。
我们确实在去年的游行之后看到了很多女性决定竞选公职，许多女性也胜选。我们把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阿拉巴马翻转成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跟这个持续了12个月的运动有关。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莫尔落选以后，民主党在参议院增加了一个席位。促使莫尔落选的是女性 年轻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选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了，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好的，那么接下来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都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约谈，这是仍在进行的对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作为涉俄调查的一部分，塞申斯上星期接受了几个小时的问话，而科米去年接受了面谈，那次面谈与他写的有关他与川普互动的一系列备忘录有关。司法部发言人伊恩·普莱尔向美国之音证实，穆勒团队确实与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据报道，塞申斯的私人律师查克·库珀陪同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他说他对此无可奉告。代表科米的纽约德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维·凯利说，针对科米曾被穆勒办公室约谈的报道，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也拒绝就此发表评论。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国际援助机构挽救儿童办公室星期三遭到袭击，至少一人被打死，14人受伤。南哥哈尔省政府发言人科格亚尼说，自杀炸弹手在入口处附近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之后，一批武装人员冲进院落。科格亚尼说，袭击中11人受伤，安全部队与袭击者持续枪战。科格亚尼表示，安全部队在袭击发生后封锁了那里的院落。现场人士艾哈迈德说，他看到一辆新的丰田卡罗拉轿车接近挽救儿童机构的大门，稍后便目睹了爆炸，以及三四个身着保安制服的袭击者进入大楼。还有目击者说，院落内看到至少两具尸体，挽救儿童所在院落燃起的大火蔓延到另外一家慈善组织及瑞典阿富汗委员会所在的建筑。现场人士说，他们看到建筑物在大火中燃烧。阿富汗塔利班否认对袭击事件负责。挽救儿童组织星期三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称该机构对袭击的消息义愤填膺。该慈善机构说，我们深切担心工作人员的安危。利比亚城市班加西星期二发生了两起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33人丧生，数十人受伤。第一辆汽车在萨尔马尼街区的一个清真寺外面爆炸，第二枚汽车炸弹30分钟后在同一地点爆炸，目的显然是袭击警察和救援人员。目前没有人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驻利比亚的联合国使命团谴责炸弹爆炸事件，强调针对平民的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班加西是极端分子和效忠利比亚军事强人哈里法·哈夫塔尔部队三年激战的中心地带。哈夫塔尔去年宣布该城获得解放，长期独裁者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和打死之后，利比亚一直陷入混乱。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最新努力已经启动，那架班机将近四年前从雷达屏幕上离奇消失。美国的海洋无线公司在印度洋搜索区派出了无人海底探测器。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消失，飞机上有239人，大多数是中国人。澳大利亚主导的搜寻行动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的踪影，搜寻行动于去年1月告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